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啊，真的是非常感谢秉正弟兄给我们带领的这个敬拜赞美。我不知道你们今天什么感觉，我今天跟他唱歌的时候唱的心都热起来了。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这个又下雨，天气又阴，我说神啊，真的是求大家能够到这里，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热起来。当我们来敬拜神、赞美神的时候，一颗冷冰冰的心怎么来赞美，怎么来敬拜，对不对？就像你来，人家来跟你说一个谢谢的话，如果离你八丈远，然后就说谢谢你，然后就这样走了，你能感觉那种感谢的心吗？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我们真的是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们真的是要走到他的最前面，把我们心里面所有的那种感谢、那种赞美都给他倾倒出来，那才是神所要的。神不是让我们礼拜天来就在这里坐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回家了，就算我们任务完成。神要的是我们那份心。我今天很高兴看到大家都往前坐了，我真的是在想说，你既然来赞美神，干嘛要离神这么远，然后声音又小小的，好像生怕他听见你要赞美他一样的。你既然下着这么大的雨开车来到教会，你就把你全部的赞美、全部的敬拜都放在神面前，这是神要的，这才是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教会从后面啊，今年我们希望从啊这个不久以后会开始这个敬拜赞美团队的带领。我们希望每一个礼拜天早上，大家都用能用诗歌先把我们的这个心火热起来。当你心准备好了，就像耶稣说的，你那个田心里面那块土准备好了，那个种子落下去才会发芽。如果我们今天心是冷冰冰的，就像一块冻掉的土，那个种子撒上去是绝对发不了芽的。所以我以后请大家，真的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来敬拜神、来赞美神，走到最前面来，坐到最前面，放开你的歌喉，把你所有的这个对神的那种感谢之心、赞美之心、对神的崇拜之心都表达出来。很感谢主，我今天的赞美让我的心都变得比较热了。这个礼拜我们最大的一件事情，从礼拜一就开始告诉我们还有四天，礼拜二还有三天，礼拜三每天都在倒数。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新的总统就职，对不对？新的总统就是那个礼拜五早上一大早，那电视所有的新闻都不播了，就跟着那个镜头，就跟着这个 Donald Trump 从白宫里面怎么走出来，跟着那个奥巴马一家怎么走出来，怎么上汽车，怎么从汽车开到国会大厦，怎么从这个汽车上下来，每一步都紧紧跟随。我也有全程跟着他看。然后当他到了这个国会大厦之前要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要按照这个重要的次序都排好。然后呢，每一个重要人物出来，前面还有一队人是陪伴他们出来，都是这些国会的议员啊，这些重要的官员。然后你看，就一队一队的这个副总统的家人，然后这个总统的家人，副总统，然后就全部这个总统的妻子，到最后出来的就是这位当选的总统。当那个电视对着他的时候，当那个外面的这个广播说这个预备总统 Donald John Trump， 哇，马上这个音乐啊，这个都响起来了啊。然后这个所有这么几万人的这个眼光都对准了他。我那个时候就在想，他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心情啊，是个什么心情。 Donald Trump 为了这一天也付出了很多，他并不是说就莫名其妙的当选了，对不对？他从他经营公司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一直到他开迈入政坛，在政坛上他被人家嘲笑，被人家轻蔑，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搞政治的，一直到这次参与这个总统的竞选，在他这个党内要力战群雄，然后出来了过后还跟这个 Hillary Clinton 一场恶战，在这个中间多少次我在想，我要是他我都放弃了，
多少次民调出来都说他绝对不可能，他这个民调出来他绝对不可能当选，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基本上是人家几乎是这样讲的。我在想说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想过说算了，为什么要东奔西跑？你看他到最后那几天嗓子也沙哑了，人也疲惫了，满脸疲倦，这个州跑到这个州，今天在这个州，明天在那个州，再飞来飞去。我在想说那个时候真的是靠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那今天在这个总统就职这一刻的时候，当你看到说他即将走出来在宣誓就职的时候，我想他在想所有的这些辛勤的汗水，所有的这些遭受的这种苦难都值了，都值了，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天。他当时他经历这些时候，他想着的就是今天这一天，当他能够达到他的目标的时候，这一切都值了。那我在想说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们，我们以后也会有这一天，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再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会说他要跟所有信他的人一同作王一千年。现在我们愿意跟随神的人，我们愿意放弃这个世界上的享受，愿意放掉这个荣华富贵的时候，我们愿意在这个大冷天下着大雨还往教会跑的人，我们愿意在这个繁忙的世界中愿意抽出时间来跟神在一起读神的话语的人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也是那一天，也是那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王再一次来到我们世界上的时候，在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一同来到世界上，跟他一同作王，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到了那一天，你会发现说，今天在世界上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值了，都值得了，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的被这个世人的嘲笑，所有的默默无闻的付出，你所有的心里面的挣扎，为的就是那个时候与主同作王，与主共在永恒中，为了那么一天，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的。人生真的是需要有这个目标。
诶，对不起啊，这个电脑为什么给我两分钟啊？我是一个 low tech person，
要这个上我的 tablet 坏掉了，已经送进医院了。现在搞这个电脑，然后这个电脑好像也不太合作。好，
马上脑袋恢复工作。
好，我们在讲说人生需要一个目标。人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总统，但是每一个人的辛勤付出都一定会得到回报。我们知道说这个当你看到说这个运动员，奥运会的运动员，当他们在场上得到这个金牌的时候，当这个国歌响起，他们国家的国歌响起的时候，哪一个运动员不是泪流满面？因为他们平时辛勤的付出，他们那种不分寒冬腊月在这个竞技场上的一些练习都得到回报了。那你说一个那些军人们，当一对这些勇士们攻占在一个战争中，攻占了一个攻占一个阵地的时候，哪一个不是在阵地上他们都是抱头痛哭？为什么？那是他们辛勤的那种泪水、汗水、血水所换来的。付出总是有回报的。当这个看到火箭上天的时候，火箭发射成功的时候，你看到在那些控制室里面那些科学家们他们那种尽情的欢呼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们那种日以继夜的这种默默的这种在所有的这种研究，在这种毫无头绪毫无盼望的时候所付出的那些学习，那些时间，他们都得到回报了。所以人只要愿意付出就可以得到回报。虽然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总统，但是我们只要愿意耕耘 我们就能够看到收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人生真的是这样，精彩的人生是需要计划的，是需要冒险的，是需要付出的。精彩的人生不是自动就发生的，不是你随随便便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它就自然就精彩起来了，不是的。我们人生需要我们去规划，不是在糊里糊涂当中，不是在年轻的时候我就用我的这个生命去换钱，用我跟家人的时间去换钱，等到年纪大的时候我就再拿钱来换我的生命，再拿钱来换跟家人的时间，这样换来换去你的人生就精彩了，绝对不是。精彩的人生需要我们去计划。我们上一次讲到说精彩人生的第一步是需要一个委身的信仰，是需要一个超越自己。如果人生没有办法超越自己，人生永远在自己的这个熟悉的环境中，在肉体的这个限制中，人生很难精彩的起来。精彩的人生，我们讲到说，就像彼得走在水面上那一刻一样。我们讲到说那个故事，彼得走在这个水面上，我们讲到说他怎么达到精彩的那一刻呢？第一个，他先认识了神，他知道说神是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神。第二步，我们说到说彼得敢走出这个船来，他敢离开他的我们认为安全的地带，他敢从船上跨出来。那其他那十一个门徒都坐在旁边都不敢，他们看如果今天他们看到彼得这样做，说不定以后他们也会走出来，但是第一个走出来的是彼得，他就有那样委身敢这样冒险，他从船上走了出来。那我们第三点看到说精彩怎么发生的呢？是神的力量。当他走出这个船上的时候，走出这个船外面的时候，当他走在这个海面上的时候，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是靠神的能力。所以他盯着耶稣的时候，他就可以在水面上走。但是当他一转身看到自己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怎么有能力走在水面上，我靠我的能力怎么可能，马上就沉下去了。所以他当他走出来靠神的时候，他得到了精彩。但是我们知道说彼得沉下去不是就淹死了、那如果彼得走出来沉下去淹死了，那不叫精彩人生，那叫惊险人生，对不对？因为一个人生是精彩还是惊险，就是看有没有神在你旁边。当神在你旁边的时候，你无论做什么，神他都有能力保守你。你无论经历什么是你觉得说你没有办法做到的，靠你肉体是不可能的，但是神能够让它发生的时候，你是有保障的。你经历的就像我们说坐这个云霄飞车一样，你坐在云霄飞车上从来没有担心说这个云霄飞车万一失控了我就没了。但是如果你今天坐在一个汽车上刹车失灵了，你绝对不会像在云霄飞车上这样精彩，不会这样啊呜，对不对？你们大概吓得半死，这个汽车失灵了你就后面就没有保障了。神今天要我们精彩的是云霄飞车，他跟你说他拖住我们，你相信他，他拖住你，在你这个惊险的过程中，你能体会到神的同在，这样的人生才是精彩的。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精彩的人生的第二步，精彩人生的第二步。我们讲除了这个讲到说上次要委身要走出来以外，第二步我们讲到说要直奔标杆。人生是要一个目的，人生需要一个方向。人生是很短的，一个人就短短这么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如果不选择一个方向，你不可能世界上什么事情你都做。就像在大学一样，当一个新学生进入大学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的知识，这么多的科目，什么都想学，当然是对他来说很大的吸引力，什么都想学。但是可不可能有一个 Bachelor of Everything?没有这种学位，你没有办法把什么都学到。你一定要有所取舍，你一定要找出说你心里面真正所钟爱的那一刻，你才能够专心的去寻求你所要的。所以有一个目标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目标是不可能能够取得一个学位的。 那对于人生也一样，有人说你思想的目标，你所设定的目标决定你的人生是什么的水准，是在一个什么的水平上面。你如果今天你的目标就是我能一天吃饱三餐饭，那我告诉你，你人生就会，你人生的这个水准就是在生存。你只要吃饱三餐饭，你就可以生存，那就是人生的水平就只能停留在这里，因为你只想达到的你就只能停留在这里。如果说我今天我的人生目标是我要成功，那你的人生就必然会比你的生存要高一级，你的人生就必然会比不只存在于生存，你还会有成就，因为你的目标已经设定在这里了。那今天我告诉你们说，人生的目标还可以设定在精彩。当你设定把你的人生目标设定在精彩的时候，你就能够超越你自己，你就能够超越你的肉体的局限。拿破仑曾经说过，说思想的力量是大于利剑的力量。我们知道拿破仑是一个很会打仗的军事家，曾经在欧洲是风靡一时。他说并不是说他的这个剑很有力，而是他的思想，他的目标很有力。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生活来决定我们的目标，每天被事情追着跑，好像每天都是做不完的事情，不停的在繁忙。其实当你人生过去了，你一转身发现说你真正想要的，你真正想做的没做到，因为你没有目标，你是被生活追着跑，而是不是让你的目标来决定你的生活。没有目标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你不知道你每天吃饭是为什么。有人常问过一个以前问过一个打工的这种非法移民，问他说你工作是为什么，他说是为了吃饭。他说那你吃饭是为什么，是为了工作，工作就为了吃饭，吃饭就为了工作，到底是为什么？没有目标，没有办法让你的生命有意义。目标是你生命的动力，目标让你甘心的去投入你的全部，它能让你的生命发出这种强烈的光和热来，这是不是没有目标的生命可以达到的。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看过这些抗战电影，对不对？前几年非常红火的这个主题抗战电影，你说一些普通的人，一些默默无闻的小民，当他参加一个什么国民党啊，参加一个共产党啊，他马上就变了一个人一样，他好像马上就变得坚强起来，他马上就变得能够有智慧起来，他马上就可以在这个严刑拷打下面都不屈服，马上就是面对这个危险他都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有了信仰，他有了目标，他知道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以后他的那个目标。虽然那个目标可能还是他这辈子达不到的，可能还是他看不见的，但是为了那个目标，他所心里所爱的那个目标，他能够放弃他现在的这种安逸，能够放弃他现在的安全，为了那个投入那个目标。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主义啊，这些人为的目标啊，他都不能坚持很久，对不对？无论是这个共产党啊，国民党啊，现在大家都不能再以他为目标，不能再以他为动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为的目标，他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人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一个罪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像他所承诺的建立一个完全的公义的社会。所以当人为这个目标奋斗了几十年过后，发现说这个目标不能实现他所做的，那这个动力就慢慢就消失了，这个目标也不存在了。只有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是经过了这个几千年的考验，几千年的战乱、饥荒、迫害，所经历了所有这些，他从来没有让人失望，他从来没有破灭过，没有哪一个政府，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阻挡这个基督教的发展。越是迫害，这个基督教发展的越是快，越是多，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从神而来的应许，一个从神而来，从天外而来，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神所应许的这个目标。 所以人生要精彩，我们一定要找出一个值得付出全部的目标。什么目标是值得我们付出全部？你知道人的目标是来自于人的价值观。我们在生活中每一天我们做的这些选择，做的这些决定，都是因着我们的价值观来决定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就是你认为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没有价值的。那这个价值观是来源于哪里呢？不是从书本上读到的，书本上读到的那是你以为你的价值观。人真正的价值观是你在生活中学到的，是你周遭的人，是你在学校里面学到的，是你在电视上面看到，媒体上面读到的，是你在成长过程中慢慢融合到你的身体里面的。你给自己灌输什么样的知识，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的价值观可以来源于世界，耶稣今天也跟我们讲，人的价值观是可以来源于圣经。耶稣到世界上来告诉我们，人还有另一套价值观，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一切那就是没有选择的，这就是你所要追求的了。耶稣到世界上来告诉我们说，还有永恒，还有天国。他来告诉我们说，在永恒里，在天国里，神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神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这个跟我们在世界上所碰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今天说，我告诉你们的这些，我从天上降到地上成为人，就是要告诉你们说，你们有选择，而这个选择是每个人必须做的，因为神的价值观和人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不能说我选一个神人价值观，没有这种东西。你要么选神，要么选人。所以耶稣说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重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这个。因为人当碰到选择的时候，一定会这两种价值观在你面前一定会有冲突。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一定是选择了一边，虽然你思想上可能说不想选择，我不想选，我最好两头都顾着，但是当你碰到选择的时候，你一定会选。你选择的那一边就是你真正的主。不要认为说我心里面相信神，我就是一定是神的人。你碰到价值观，你做出的选择才是你心里面真正相信的那一位，才是你真正的信仰。人常常觉得不是很了解自己，我们没有碰到选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一定会选神，但是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其实我们很软弱。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夸奖一个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寡妇那两个小钱为什么耶稣这么看重？因为那是他选择的结果，那是他选择他要靠神生活还是要靠人的能力生活。他面对那样选择的时候，他敢把他仅有的那两个小钱交给神，这是他选择的结果。那耶稣说那最值得，因为他真正相信了，他敢这样把自己交托以神。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他说其实生命不等于吃喝，身体和衣裳其实不是一回事。对于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觉得生命不是吃喝还有什么呢？生命当然就是吃喝了，那身体就是拿来穿衣服用的嘛，身体还能干什么用呢？穿衣服享受用的。但是耶稣说，今天因着我们，神为了我们是给了我们这个永恒，对于这个永恒的生命来说，现在地上一切的都是短暂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你的生命是要进入神的永恒，对此来说，你的生命不是只是用来穿吃喝的，这些吃喝，这些衣裳，这些享受都是很快会过去的，你的生命可以融入神的永恒中。所以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要面对这样的选择，
你选择什么？你的生命是不是选择吃喝，还是选择那个在永恒里面？神给了我们这样的选择。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书六章讲到说，他说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目标，你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在享受你以前做的正确的选择的后果。你可能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所以你今天能够有很好的日子。你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家庭，你现在有很大的幸福。你现在的选择决定了你将来的命运。神也说，你现在在地球上，你选择你要为这个短暂的地球上的生活而活，还是你要为那永恒的那一刻，与永恒与神在天国的那一刻而活。有了选择，我们做了选择，就要有下一步，第二步，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个目标全力以赴。当你有了目标过后，如果这个目标跟你生活没有关系，我们目标是目标，生活是生活，那你的这个目标对你没有帮助，你的人生也不可能因为你口头上做的这个选择而精彩。人只有能够向着目标全力以赴，那才能够让你那个目标才能让你的生命精彩起来。所以精彩不是只有心动，精彩一定要行动，要全力以赴。耶稣说，虽然我们人不想选择，圣经告诉我们人最怕做选择了，最好我是样样俱到，全部都够顾着。但是你要知道说，你不选择的时候，别人就会帮你选。你要不选择神的时候，世界就选你，世界就选上你了。当你被世界选中的时候，你就会卷入那个世界的洪流之中，你就没有办法再来顾及这个神所教导的了。当世界成为我们目标，不知不觉中成为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为了那个荣华富贵而抛弃了对我们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一旦被世界选上，一旦你被世界抓住过后，你真的没有机会再去想神的事，没有机会再去想永生了。确实是在世界中拼搏，这个世界这么多人，大家都为了那一份荣华富贵在拼搏，在这个这么大的竞争中，你真的只能全力以赴，对不对？你因为这个世界只给了你这么短短的时间，这么几十年，你要把能够从世界中得到最好的东西赶快抓紧，因为你知道说过了这么几十年你就没有了，你就没机会了。那这个几十年是你唯一一次的机会，而且你也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是你能待到最好的地方，因为等你死了，那个地方是比世界还要差，那是地狱，对不对？在等着你。那你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今天相信这个世界就是你所有的，那你就尽量的赶快抓紧时间去享乐这个世界。以前人家常常说什么洗洗脚泡泡澡，舒服一秒是一秒，对不对？所以说你如果说真正认为说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全部，赶快去舒服一秒是一秒，因为你不舒服的话就没有了。你的生命就是为了吃喝，你的身体就是为了穿衣，就是为了享受，然后到时候就一了百了了。这如果是你的选择的话，那你就按你的方式去活吧，不要去想什么生命的意义，不要去想这个什么永恒，什么都不要想，就想你眼前的事情。不过能相信这样的目标的人，能以这个为世界目标的人，我也觉得说你们很了不起，因为你们是信心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就有这么大的信心在自己身上，因为你们觉得说人是这个进化而来的，
大家相信世界都觉得说人不是神造的，是进化的。怎么进化呢？从那个什么一个单细胞弄到一个多细胞，然后从一个小爬虫然后变成一个小鱼，然后从一个小鱼变成一个小青蛙，然后就慢慢经过啊几十亿年的进化，最后进化成人了。进化成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吃喝玩乐。就是为了吃喝，然后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就是为了在世界上生活这么100年，然后就没了。哇，那这个进化为什么要进化？我看如果说你在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喝，就是为了享受的话，我看到了狮子老虎猴子那一代就可以结束了。因为他们，你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你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呢？你生活在世界上不就是跟他们一样为了吃喝为了生存吗？如果今天经过这么几亿年的进化来到这个人的这个标准，你觉得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那我觉得说你这个信心比相信任何的主义，比相信任何的宗教都来得大。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相信说这就是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来吃来喝，然后就是为了在世界上待个几十年就没了，如果今天这不可能是人生的意义，那就请你选择另一个目标。神要我们以神为目标，要我们选择神。选择神需要更全力以赴，更加的努力。因为耶稣说进天国的路是窄的，这个路是小的，门是窄的，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在这里耶稣讲到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都不配进神的国。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种想法，很多基督徒认为说，我只要选择了神，我什么都不用做，我今天就躺在床上睡大觉，等我死了过后我就进天堂。我翻遍圣经都没有找到神有这样的应许。神每次都说，跟随他的人要抛弃所有，要一生的跟随他。有没有想到说一个结婚的人，如果说我今天结婚，我就认为说我跟一个人结婚，我只要说一句我愿意，然后就什么责任都没有了，我该怎么活怎么活，该怎么过怎么过，等我死了到时候就有人来养老，给我养老送终了。没这回事儿，对不对？那你信耶稣也一样，不是说我嘴上说一句我愿意，然后我就该怎么活我就怎么活，该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做一个，到时候死了就进天堂了。没有这样的事情。耶稣说我们在世界上，他给我们两条诫命。第一条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你的主。多少个尽啊？尽尽尽，不是说让我们随便休息休息，随便做一做，要你的全副的精力。第二条诫命要爱人如己。我们觉得说爱自己就好了，耶稣说不是爱自己，你要把别人当成自己来爱。你选择神做你的目标，你今天为神而活，这就是神说的，不是让你坐在这里等着去天堂。你在去天堂之前有工要给你做，有工要给你做。其实你知道神为什么给我们时间在地球上做这些工？因为神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认识他，能够跟他建立一个感情，能够知道说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如果你今天成了基督徒，你什么都不做，你跟神没有这样的关系，我其实建议你说你其实都不用去天堂。你去天堂干嘛呢？你这到了天堂过后，你也不认识那位王，你也没有家人在那里，因为你从来没感觉到你是他的儿女。你这个天堂和地狱跟你有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呢？反正两边你也不认识，反正哪边的人都跟你不熟，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去哪里？我想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地狱比较热一点，天堂那比较凉快一点。不过我们住在这儿的人热啊凉快我们都习惯了。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跟他有这样的关系，跟他有这样的连结，我们才能够在天堂里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永恒，我们才能享受那份能够亲自面对面跟我们所爱的主在一起的日子。
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选择神为我们目标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就跟世界要一刀两断，我们也不能做世界上的事，不能干世界上的活，不能赚世界上的钱，不是这样的。不是神要说你选择世界通通都来做传道人，那这样我们讲台上都站不下了，对不对？所以神说你选择他为目标，为目标，目标和你做的事有一点差距。大家年轻的时候大概都打过工，不过有人是含着金汤匙出世的，也大概没打过。但是我们以前刚刚从国内来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下飞机第三天就开始打工。你打工的时候，你在这个做一个跑堂，做这个是那个招待，在餐馆做招待的时候，你需要是花一些精力去做招待，你也需要研究说哪一桌来了哪一个人要怎么试啊。我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记住那些啤酒的名字，那啤酒怎么这么多？在想说在中国就只有青岛啤酒一个，这个在美国哇，那啤酒名字一大堆，人家一点啤酒我就在想说是哪一个是哪一个。你也花精力去做世界上事情，但是那个东西从来不会成为我的目标。我从来没有哪一天说我今天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最好的最好的招待，那这是我一个维生的手段，我需要打工赚钱来支持我去达到我真的目标。选择神的人也一样，你可以在世界上工作，你也可以在世界上赚钱，你也可以为你的工作尽心尽力，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你的目标，那不过是一个你维生的手段而已。好，我们有了目标，我们有了全力以赴，我们最后一步要怎么样呢？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计划，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计划。人生如果你有了目标，然后我决定脑子里面想好目标，我也决定要全力以赴，但是我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那你那个目标只是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梦中才想的那个目标，绝对不会对生命有任何的帮助。你有了目标，你愿意全力以赴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具体的具体的计划。人家说这个心理学家分析过说，我们常常过高估计我们一个月的努力的成绩，常常过低估计我们一年的成绩。因为我们常常没有一个计划，我们就是在想说啊，我现在要开始认识神，我要读经，我每天读经每天读经，我觉得说一个月过后我就会变得圣经的专家了。过高估计，读经了解神的话语那是一步一步来的，没有一天吃成一个大胖子的。但是呢，我们常常过低估计一年的计划，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坚持，一个月过后我们就放弃了，然后发现说一年过后怎么进展都没有。你其实只要坚持，你只要有计划，你只要按部就班，等你一年过后你会发现说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计划。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在雅各书里面说，人常常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的人是觉得说我不需要计划，我信了主过后我每天早上起来就问说，神啊，你今天要我干什么？我是应该起来穿衣服刷牙洗脸，然后去到哪里去，你都最好告诉我。那个这种听上去很荒诞，但是我告诉你真的是有。那我儿子就是这样的，他刚刚去大学的时候，因为刚刚离开家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每天早上起来，他我在床上就开始祷告说，神啊，你今天要我干什么？我就跟他讲说，我说神跟你说你应该穿好衣服起来洗脸刷牙吃饭，然后去上学好好读书。然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神叫我 forward 给你的。神不会把每一件事情都告诉你当怎么做，神不是要一个机器人，是你该做什么你自己应该有计划。有神是要我们以他为目标，神在旁边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行在他的旨意，而不是像一个机器人说你这样就这样，你那样就那样。那神要我们干什么呢？他就做两个机器人就好了。另一类人就是很喜欢计划，把一生都给计划满满的，一天24小时都计划好的，没有一分钟是空闲的。这种人也不是神要的，因为神说我们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上，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人神给我们生命，给我们这个时间，只给了使用权，没有给我们这个没有给我们拥有的权利。这个生命是在这个神的手中。所以雅各书说到什么呢？他说你们成天计划，计划什么？今天我要怎么样，明天我要往哪一个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我要怎么做买卖，我要怎么得利。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生命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都不见，生命都不在你手里，你怎么可能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计划好了？你怎么可能不给神一点主权呢？所以雅各书说我们当做的是什么呢？如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或做那些事，在神的旨意中制定自己的计划，在计划中把主权交给神，这是神要我们给做的这个计划，不是完全没有神的份，而也不是完全没有人的努力。神要跟我们同工，神要跟我们同工。当我们有这样的计划，当我们有这样的目标，愿意全力投入，有这样计划可以看到每天进步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会精彩起来。所以保罗说到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奔，要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精彩的人生需要计划，精彩的人生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精彩的人生需要你为这个目标全力的投入，精彩的人生也需要我们知道这个目标在于每天的那一步，每天的那一步是不是朝着你的目标在进展。这是神告诉我们，在圣经上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怎样生活，因为他给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吃喝玩乐短短几十年的生命，他给了我们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赐下这样的话语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从天上来到地上，带给我们神国的消息，告诉我们说在神的国里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有不同的目标。你让我们看到说生命不只是在地上这短短的几十年，我们短短的几十年只是为了预备我们的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以你为我们的目标，以我们的永恒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愿意全力以赴，真的是做一个能够合神心意的人。在世界上的每一步，我们求神你保守，让我们更加的靠近你，为了能让我们在永恒里能够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日子。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你的名，阿门。